欢迎使用金州格式工厂，您身边好用的格式转换助手。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左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 A 项第五条所要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他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校园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的，应当使政府和教会一样的对国家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顿词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的更准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趁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自产。